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但以理书最后两章11到12章。11到12章预言了整个古今东的历史，超乎寻常的详细，把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目了然的清晰的提前写了下来。这一段预言呢，是写于公元前539年，而整个旧约呢，是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完全封闭了。后边400-500年的历史，被这一本已经封闭的书，确定无疑的如此详尽的描述下来，更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何等的超越历史又主宰历史。他借着这一段预言，也让我们惊叹他在历史的作为。这一段预言被称为在整个旧约中最错综复杂又最一目了然，让人最为惊叹的预言。当你认真的读完和听完之后，你一定会更深的来相信神，更深的来依靠神，愿意神带领。我们就特别读到那一位耶和华特别的使者，很可能是道成肉身前的主耶稣，来扶助米迦勒。天上的事情反映在地上，就是波斯王下令准许犹太人回归故土，被掳的人终于得以归回。而波斯呢，还有三位王，也就是冈比西斯王、韦斯莫迪，还有呢大力乌一世。不过呢，第四位王就是亚哈斐鲁王，非常的蛮横，他煽动民众攻击希腊。但是希腊呢，却有一位英勇的王兴起，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这一位大帝啊，在圣经中准确的来提到他执掌大权，随意而行。而亚历山大就是毁在他的自我神化、骄傲和随意之中，因为呢，他随意的鞭打他的一个将领，结果就导致了他自己王朝的崩溃。后来他的王国破裂为四方，也就是分裂为四个王朝：西流基王朝、多利买王朝、加山德王朝和吕西马古王朝。不过呢，到最后剩下南方王和北方王的角逐。南方王呢，是指多利买一世，他的将领也就是指西流古一世，他与多利买决裂，自封为巴比伦王。而北方王也就是西流基王朝，与南方王之间也产生了特别错综复杂的关系啊，也就是南方王这个多利买二世的女儿百尼基嫁到了这个北方王西流基王朝那一边。这是发生在公元前250年的事情。多利买二世把女儿百尼基嫁给安提阿古二世，但是这一位安提阿古二世的前妻劳迪斯，他就谋叛，竟然毒死了百尼基、安提阿古二世和两位年幼的儿子。劳迪斯立自己的儿子为王，成为西流基二世。在公元前246年，多利买三世，也就是百尼基的弟弟，为了给姐姐百尼基报仇，攻击西流基加利尼古王，也就是西流基二世。多利买三世大获全胜，他处死了劳迪斯，得到了很多的战利品，甚至带了2500个偶像带到自己的国家。在公元前242年，西流基二世加利尼古试图远征埃及，反而被埃及所败。他在公元前240年带着所剩无几的军队 仓皇逃回。接下去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到十九节就特别提到了安提阿古三世他的王朝的经历。从安提阿古三世身上我们看见人的欲望是多么的贪得无厌，他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勇猛，但是呢却非常的邪恶，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到最后呢机关算尽，反误自身生命。西流基二世加利尼古呢，他有两个儿子，西流基三世和安提阿古三世。他的长子西流基三世在公元前227年登上王位，但在小亚细亚的一次战役中被自己的人杀死，所以公元前223年他的弟弟安提阿古三世继承了王位。他继位不久啊，就攻击属埃及的巴勒斯坦，在两次战役中击败了多利买四世。在公元前217年在拉菲亚战斗中，多利买四世的军队战胜了安提阿古三世，重新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因此这一位多利买四世就非常的狂傲，他甚至进了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的至圣所，结果受到神的惩罚，在历史中确实是神秘的死去了。这是发生在公元前205年的事情。而安提阿古三世他后来啊，因为失败不甘心，就远征波斯亚西亚，结果取得了胜利。在公元前205年他打败了多利买五世，夺回了巴勒斯坦。而多利买五世在年幼时期啊，他自己的王朝里边有多次的叛乱，甚至有一些犹太人参与这样的叛乱。在公元前198年安提阿古三世战胜埃及的将军斯克帕斯，那么安提阿古王朝开始统治巴勒斯坦。安提阿古三世在公元前197年与埃及签署了合约，把女儿克利佩托拉嫁给多利买五世，但是克利佩托拉呢却与丈夫联手啊，这本来是夫妻成为一体啊，开始呢他非常有谋略的与罗马结盟，打击安提阿古三世。安提阿古三世当然不干，他就分了海陆两军向这个向敌军来进军，他占领了小亚细亚，但是呢在公元前190年却败给了罗马的将军克尼利厄斯，割了小亚细亚给罗马。那么安提阿古三世的儿子也就是安提阿古四世被扣在罗马做人质。安提阿古三世呢想着东山再起，最后呢却力不从心，而这个操劳过多死去。那么叙利亚王西流基四世登基被大臣所杀，安提阿古四世呢开始这个走上历史的舞台。我们呢就看见这一位安提阿古四世，他是安提阿古三世的次子。公元前190年呢，当父亲向罗马投降的时候，他被掳到罗马，在那里度过14年。他是哥哥西流基的长子迪米丢代替做人质而回到叙利亚。途中呢，他听到哥哥被害死的消息，就急速赶回，击败了赫留多鲁而登上王位。因他是篡夺侄子的王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就使用了非常多的阴谋和权术。我们也可以看见安提阿古四世与自己的侄子埃及王多利买六世签订了和平条约，后来呢他却又私自毁约，开始一个一个的占领小城邑。 当埃及相信这个条约而无防备的时候，这一位非常卑鄙的王啊，就是安提阿古斯四世，就掳掠了很多财宝，而将这些财宝分给百姓。所以呢，他为了扩充势力而积极的侵略，他彰显了这种表里不一的丑恶的这个形象。我们也看见安提阿古第二次远征埃及，当安提阿古率领军队攻打埃及的时候，埃及王多利买六世领军抵抗，但是呢，这一个安提阿古收买了多利买的谋臣，使他们背叛埃及，最后呢，埃及败给了叙利亚，多利买六世被捕。多利买六世战败之后，做了安提阿古四世的俘虏，在遭到监禁的时候，他与叙利亚签订了和平条约，听从了安提阿古试图分裂埃及的提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多利买六世暗中决定要对抗叙利亚，所以他们前边所立的和亲条约成为一纸空文。安提阿古四世结束对埃及的远征之后，途中废弃与以色列所签署的和平条约，攻击犹太人，替换大祭司的位置，并掠夺圣殿的器皿，把外邦的军队驻扎在耶路撒冷城内。所以安提阿古第二次远征埃及，要入侵埃及而占领塞浦路斯，却因为埃及的同盟军罗马的干涉而后退。我们也看见这个时候罗马开始在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安提阿古四世第三次远征埃及遭到失败之后，就大规模的开始逼迫犹太教。我们知道有很多被盗的犹太人离弃律法，认同安提阿古的希腊化政策，将权力和力量这个安提阿古就赐给这些犹太人，他们就积极推广希腊化的政策。那么叙利亚的军队驻扎在圣殿南部，任凭行了很多可憎的事，那些犹太人让他们。还有呢，就是安提阿古禁止犹太人在圣殿献祭，在圣殿立了宙斯的神像叫人敬拜，并将不洁净的动物，也就是猪的血和肉献在祭坛上。为了拉拢被盗的人，安提阿古四世又使希腊派犹太人公开的非，就是又使那些希腊派的犹太人公开的非难背叛犹太教。他也残忍的屠杀逼迫守律法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看见面对着这种特别被盗者的非难、希腊化政策以及安提阿古四世的逼迫，只有那些真的信靠神、信实的人才能够持守到底、刚强行事。所以安提阿古他的确是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激起了犹太人的这种强烈的反感。所以我们就看见后来就有马加比的起义，马加比的革命和起义最终成功，使很多犹太人同心加入到这个恢复到神圣律法的信靠这样的一个潮流中。所以这个在参加马加比抵抗运动的人中，这个他们借着武装的斗争而得到了这个他们想要的信仰的权利。同时呢，我们也看见在这里圣经也是特别来认定说他们这是为信仰而流血。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也预言了安提阿古这个极度骄傲，还把自己神化，成为神人，成为万神之神。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的确是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象征他也是离弃他自己的好多神，也自己当了神。那因此呢，到最后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和埃及多利买六世之间有一个最后的会战很多时候人以自己的力量为神，那么他离死期也就不远了。所以上帝让一个人灭亡，先让他疯狂。所以我们看见最后死亡临近， 安提阿古四世，他自己也非常凄惨的这个死去。就说他安提阿古啊，在最后会战战胜埃及后，听到叙利亚东北部的帕提亚和亚美尼亚发生叛乱，于是呢，他反师征讨叛乱军。在途中，他想攻打犹大，却在地中海和耶路撒冷之间，这个遭到神的惩罚，在道中灭亡，而突然暴毙死去。那么他这样的结局也是被注定了，就没有谁能够来拯救他。所以到了第十二章，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守护天使米迦勒，他不容神的百姓永受迫害，必审判那些压迫神百姓的人。所以耶稣曾经引用这一段预言啊，来指向主后七十年的灾难，也指向末世的灾难。所以呢，我们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既可以看到说他是有对安提阿古这一个逼迫的一个说法，也有对主后七十年的灾难的说法，也可以指向这个末世的低基督猖獗势力的说法。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分为呢三个段啊，也就是七个七、六十二个七和最后一个七。其中这个六十二个七和最后一个七中，又可以分为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神定了会有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和半个时期那这样的到底怎么样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历史它是在基督要来，然后呢这个敌基督的势力要特别的兴起，而敌基督的势力的兴起啊，就特别让我们看见基督来的这样的一个迫切和必要。所以呢这个最终这个仿佛敌基督可以来打败圣民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上帝就使他自己的这个干预在历史中更加显明出来。因此到最后这样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义人必然得胜，并得胜到底。所以在十二章既可以指向将来的末世，也就是不管恶人义人都带着身体复活受审判，也指向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时期，也指向主后七十年时期因为呢这正是一个两个国度的斗争。所以呢从1290日到1335日大概是指安提阿古那一个逼迫时期，或者呢也可以指向这个主后七十年那样的时期，也指向末世的时候那样的一个逼迫时期。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就是这个结局神命定了，到了末期主必起来，神的义人也都起来享受永远的福分，但是呢恶人必被弃绝，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走向灭亡。所以整个但以理书让我们看见历史的最终的结局，他借着预言也让我们看见历史准确的应验，好让我们知道说这一位神是主，他一直作王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你的道如此准确清晰，也让我们惊叹。主啊，你让我们活在你的带领下，向你仰望，并能够靠你喜乐，靠你站立的稳。天父上帝啊，也求你掌管我们的历史，掌管我们的同胞也的命运，也让他们在你里面投靠圣子一对亲子，免得在道中灭亡。愿你引领赐福。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